圣经到底怎么来的？在耶稣升天以后，门徒去传福音，这些门徒是不是说，好，我们一起来写个圣经啊？哎，不是的，圣经不是这样来的。当时的基督徒根本不想要写圣经，为什么？已经有了，我们有圣经了，我们只要传说耶稣是这个圣经上讲的弥赛亚就够了。门徒没有这个心意要去写圣经，但是呢，教会里有一些疑问，因为传福音那个时候传的快速，是门徒们这些十一个使徒还有那保罗他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福音一下子传遍了有那个罗马帝国。就在耶稣降生之前，神使用了那个亚历山大统一了整个欧亚非三洲，统一全世界的语言，然后使用罗马帝国统一全部的政治，用军事统一了整个国家，制造罗马和平，然后修建了所有的大陆，条条大路通罗马，交通很发达，所以传福音非常方便，统一语言，统一文化，统一的道路交通了，那些政治上很安定，然后很和平，所以福音一下传得太快了，以至于很多教会里面有问题没有人问，你要实践你的信仰的时候碰到问题怎么办呢？有一些争议，有的人说应该这样，有的人说那样，谁对？不知道耶稣说的是什么，于是去要问使徒，使徒就写信给他们，还有一些使徒同工，像巴拉巴拉，像那个提摩太拉这些，还有其他像路加，应该是保罗很亲密的同工，因为使徒行传是他写，他里面写到他跟保罗一起啊。那么还有马可，基本上马可应该是彼得很亲密的一个同工啊。那他们就写信啊，去告诉这些教会的了，要怎么解决这些疑问，怎么解决这争议。然后渐渐教会的生活就照着使徒的指示来安排他们生活实践上啊，那他们的使徒的书信，然后他们渐渐教会敬拜里面用诗歌把这种信仰就融入诗歌里面，还有一些教会礼仪。你知道我们今天教会每一个月守一次圣餐，在当时的教会可能每一次都擘饼喝杯，为什么？那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一个仪式，这个仪式代表着什么？里面很重要的教义，很重要的那个神学在里面。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和教师，不是一个伟大的榜样，他是自己的身体擘开，好像这个饼破碎一样，他血流出来，好像这个我们喝的这个杯一样，他是为我们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很重要的神学在里面。所以不要以为只是一个仪式啊，所以当时的教会行的这一些都是，你可以把书毁掉，你可以把写的东西毁掉，这些生活当中的诗歌礼仪这些都是用口传的，你没有办法毁掉的。如果当初的基督教不是这样做，君士坦丁大帝军事的政治力量再大也毁不掉的。所以什么时候才开始写圣经？使徒渐渐一个一个老了，最后约翰也死了，这下教会紧张了，主耶稣还是没有再来，但使徒都死了，有问题问谁啊？哦，使徒写的信一定要保存下来。他们当时一个信啊，这个教会念完了传给另外一个教会，有的时候就抄一份，然后把抄的传给另外一个教会，就说这个是约翰写的，这个是马太写的，这些一定要保留下来，这是跟过耶稣的人写的啊。使徒保罗的书信和四卷福音书在使徒死以后几百年里面开始在众教会传阅啊，你有没有那个旅行到那个另外教会？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那个电话，也没有那个 email， 所以只好旅行到别的地方啊。我要回去了，你有没有什么那个使徒的信让我带一个回去给我的教会啊？就这样传阅各教会。到了差不多那个不到第二世纪末叶，有一个所谓 moratorium canon 就是正典，圣经的正就说正典啊已经形成了啊。这个 moratorium canon 在这个时候形成。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一个 canon 里面已经包括四卷福音书，所有的保罗书信已经包括我们新约绝大部分了，和新约其他几卷书信啊，其中有几卷争议的什么希伯来书啦、雅各书、犹大书，这些还没有包括进去。好，然后这里面包括的就当时教会非常多的教会接纳传阅的啊。那正典必要啊，就是因为使徒已经死了，而教会必须继续走下去，所以需要一个，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异端的产生。记不记得我刚刚说最早的异端是那个诺斯底主义，在西元的第一世纪末已经开始了。你要跟他辩论就必须要有一个根据，你不能说我听说 马太好像这样说的，你最好马太写的拿出来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变成教会都开始觉得这必要了，于是开始干干知道所谓正典的重要，开始划定什么是正典，什么不是。这里面有很多也是同时代写的，而且信仰也是纯正的，我这边没有写出来。譬如说所谓十二使徒遗训 Didache 这部书里面信仰好像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没有被收到这个正典。好，还有一个作为那个赫马牧人书，那个 The Shepherd of Herma，很多基督徒当时也觉得这个很好，写的很好的灵修的那个教导很对，但是没有被收进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书的作者不是跟过耶稣的使徒，只是另外一个那个有灵性很好的基督徒而已。好，所以主要这个把什么东西收作新约的正典，什么当作圣经，什么当作不是圣经呢？最主要的就是看这些是不是出自使徒的。这个耶稣的使徒，包括那个复活的主所呼召的这位使徒保罗，他们所写的是正典，其他的人写的只能当作参考的灵修的资料，不能当作圣经。正典就是圣经，好吧，这样讲。那么一直到那个尼西亚会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刚刚说过，因为亚流主义横行，注意哦，亚流主义这个会议事实上针对亚流主义，可亚流主义和反对亚流主义的正统啊，都是引用我刚才说的这些正典的圣经啊，并不是亚流主义有另外一套那个异端的那个著述，他们也都是用圣经来证明自己对，所以只是对圣经的解释诠释的问题，他们诠释的不被接受，被定为异端。那即使是尼西亚会议以后，正典并没有完全的同意，因为尼西亚会议其实并不是所有主教都参加，东方的教会很多来参加，西方的教会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有很大的那个天灾，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来参加，很多都没有来，所以尼西亚会议没有那么大的代表性，以至于那个正典还是没有完全形成，还有其他的会议，一直到第四世纪末才渐渐的确定了，就今天我们新约圣经的27卷。但我说确定并不是表示从前就根本说这27卷不是，而是这27卷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争议，只是因为幅员太广，教会太多，有些教会不熟悉，所以不肯接受。我们不知道那个马太是谁，我们没有读过马太的东西，我不知道他对不对，所以我不肯接受。等到他读了，最后渐渐就到第四世纪末才渐渐众教会都接受。所以圣经不是天上掉下来，不是像那个摩门教说的那个摩门经是从天上掉下来金叶子，那个他们的教主看了那个本来也不会翻译，结果一个天使又告诉他怎么翻，翻完以后他又忘掉怎么翻了，但那金叶子也毁掉了，就变成一缕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只剩他翻译的这个东西。圣经不是这样来的，圣经是很人性化的形成的。那我要问了，基督教是不是排除异端排除异己呢？你把这么多人打为异端，把那个这些他们的东西都烧掉，这个行为是不是很不对呢？我要先问一件事情啊，到底先有真的还是先有假的？台湾很多假钞，是不是假钞比那个国家中央印制厂还要早就出现？没有真的哪有假的，对不对？那么既然有真的有假的，你该不该为真的说话呢？你是不是应该说那个今天这个阿扁政府啊，不要啰嗦了啦，有真的有假的都可以啦，应该容忍啦，互相包容啦，我用假的你用真的没有关系，我也不说你是错，你也不要说我是错，不行嘛，对不对？基督教是不是打压异己？有没有必要？如果今天我的儿子为非作歹，那个伤天害理，我管教他，你说哎呀不要这样子啦，个人有个人的道德标准啊，他认为这样对，你认为那样对，你是你他是他嘛，你可不可以这样说，不要打压他吗？有对有错嘛，对不对？有对的才有错的，有真的有假的。既然我是真的，我能不能说啊，放任假的不管？我们国家可不可以放任着假钞不管呢？所以这个教会不叫打压异己，我觉得必须要做。但是问题就在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种稀奇古怪，这么多学者在维护那些假的东西呢？就是这个文化叫做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本来不是一个坏的词 ，postmodernism